好，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些圣经是很大家都很了解的啊，有的是很能背的，因为它是几个圣经几节圣经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啊。至少我们在四福音当中有两本福音书都在谈到耶稣三十岁接受了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犹太人的一个先知性的人物。我们中国人很少有这样的人物，犹太人常常有这种先知性的人物，这个人叫施洗约翰。所以这个人给耶稣施洗完以后，耶稣出来宣道，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这句话，也就是很多的很多的我们说耶稣小时的记载很少很少的啊，只是路加福音谈到耶稣小时十几岁的时候有几句话。那么耶稣公开的出来，作为非常有权柄的，作为一个先知，作为弥赛亚，作为道成肉身的人，说的第一句话，圣经比较权威的记载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很简洁，把他整个三年半以后的服事全部概括了，也把整个新约所带出来的一个福音的信息概括了，也把整个新旧约66卷经卷的所有核心信息概括了。所以今天在座的为什么是有福的呢？今天我们就把圣经，如果你因为身体的，因为你老花眼的，因为你什么什么糖尿病，因为你工作忙的，你没法看这本圣经，那你今天基本上你就把圣经的一个很大的窗户你就看一看了，把圣经当中最核心的一个目的就看清楚了。这句话很简单，耶稣出来说，他说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然后你们当悔改信服。我再说一遍，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服。这里边很关键的，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悔改，一个是福音。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生活在是一个福音的时代，我现在生活在是一种恩典的时代。所以这耶稣过后这2000年左右的时间都是在神的福音，在神的恩典笼罩下。所以我们难道不应该好好的听一下这个信息吗？难道我们中国在全球化，在我们整个的产品出售国际市场，号称为世界工厂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一下西方文明最核心的一些要义吗？因为全球化重在交流，所以我们要交流这个东西，我们要明白这个东西啊！我们祷告，我们求神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深深的植入我们的生命。哎，我们的圣天父，我们也来到你圣灵面前，求你保守我们，像以往保守我们一样，求你恩高这个讲台，恩高孩子，要把你今天的心意传给众弟兄姐妹，也传给渴慕你今天真正被你的恩典，被你奇妙的带领来到这个会所，真正的敞开心来接受你的灵魂。主，就求你真理的灵进入他们灵魂，把你的救恩真正的施这个啊加给他们的生命，使他们真正认识到你的天国，认识到你的真理，认识到你的至圣真道，认识主你自己亲生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愿你的救恩，愿你永生之道领导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么这样的一些圣经包含的信息太丰富了，我们简单的说它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启示。一个就是神的国和人的国突然间对立的，突然间给我浮出水面了，原来在圣经里谈到的还有一个神的国。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有很多人说从圣经有什么心理学，圣经有管理学，圣经有领导力，圣经很多这些东西都有，我们都圣经都可以领受一些东西。但是圣经里边最核心的最最核心的要义是什么呢？最核心的要义原来就是说了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有一个神，有一位真神，独一的真神，创世真神，一切万有都从他那儿来。第二个，有一个神的国，在神的国里边以神为最尊贵最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主宰，所以在这个国里边有他亲自的掌管，有他自己的荣耀，有恩典的充满，所有他被造物应该跟神的国都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是这样一个神的国。再有一个是神的生命，就是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人这个生命，我们现在我们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无论你是做教授的，无论你做学生的啊，无论是啊你是做职员的，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人99%的时候，不到最后那关头，他一般不是对自己太放弃的。我们常常，所以耶稣说要爱人如己。为什么呢？爱人如己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人常常可以原谅自己， 今天好像非常非常难过，甚至要自杀，看不起自己，但明天又好了。哎，所以爱人如己，实际上对你还是很有人爱啊。一个人很少有人说对自己都不爱，没有的啊。所以我们无论你做了多么荒唐的事，哎，你明天起来了，哎，好像又在人前要断，又原谅自己，又把自己。所以爱人如己反映非常有意思的一些道理啊。我们以后再说，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我们今天只谈神的国，神所赐予的新的生命，然后在这个国，在这个生命基础上有美好的关系，这是神的国。我们可以用神的国整个的代表，因为在神的国里有神，在神的国里有我们人的心声，在神的国里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和人和神的关系，这就是天人合一的美好的关系。所以这样一个国马上就跟我们世俗的国就对立起来了，因为来自中国的我们很多很多，越学习越聪明越聪慧的人受教育越多的话，越受唯物论的影响很大。那唯物论和进化论合在一起，强调一点，就是这个宇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啊，以前我们说叫无始无终的，所以宇宙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了，哇，完全在这个宇宙里边了，从时间到空间所有包括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谈系统论的时候，以前啊学系统论是谈到了所有的系统，它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是开放系统啊，甚至啊你给它密闭了，你给封闭了，无论如何我们所谓的都有热交换，只要是你有什么的都有一些热交换。那么唯独宇宙是个封闭系统，因为宇宙以外再也没有东西了，这是我们当时学的热力学定律啊，或者什么学的唯物论，它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宇宙以外没有别的。那么从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很多很多的人就越来越相信，其实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已经有人提出了，就是宇宙是产生一个爆炸。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这个理论基本上已经被主流的科学界物理学界各个方面都接受了啊，从数学界也从一些最精要的公式去的，爱因斯坦也从他的公式最简单的，是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始啊，宇宙有个开始时间，宇宙就不是永恒的了。那么宇宙有个开始，而且还在爆炸，那么空间就不是啊宇宙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属性了。那么宇宙以外都还有东西，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那么宇宙以外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现在很多的神学家也好，物理学家，包括杨振宁也好，包括以前爱因斯坦都在推想，包括我们现在所最崇拜的一个啊叫做什么的霍金的 Stephen Hawking 的这样的一个大物理学家，都在想啊这个以外到底是不是啊就是神了。所以我们跟神学所谈的那个 God 的那个上帝是差一步了，所以有些无神论很恐慌，因为谈到接受宇宙大不大，就意味着啊宇宙不是自有拥有的，宇宙不是自足的，宇宙以外还有存在，而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神的国，圣经这样简短的，就是天的国进了，神的国进了，天国进了，就告诉我们这个以外确实存在，而且告诉我时候近的时候，这个国就要向世人显明，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看你接受不接受，看你明白不明白。所以神的国，如果你要明白的时候，你就要出现一个问题，你需要回转，回转什么呢？从这个属世的啊，对现世的关注，对这宇宙的一种盲目的迷信，而宇宙的自给自足的这种观念的一种接受，一种信仰，然后就打破。你要从这种信仰当中回转，回转到宇宙原来还有国，然后这个国假设不能自足的话，那个国到底是什么？你要进入一次翻转啊，这就是悔改的意思。所以说你要悔改，神天的国，神的国进了啊，你们要悔改，然后怎么样呢？你们要从现在的国和那个国做一个思考，做一个觉悟性的思考，然后怎么样呢？如果那个国更加美好，更加永恒，你要想着怎么进去，你要申请进入那个国的国籍的一个护照啊，一个门票，你要进那国。所以神给出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信福音。所以你看了吗？神的国来了，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然后你要回转，你要首先你要看这神国，然后你要思考这个国，然后接下来你要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国比现在的国更加本体更加永恒的话，我要接受，我要进去。那接下来怎么进去的问题？所以神说信福音。所以很简单，这里边用汉字解释来，神的国来了，你要回转，要信福音，也就是十来个字。就整个的啊，这一本圣经最核心的信息都概括起来了。那么神的国来了，和我们生活在人的国里边，我们有二十年的、十年的，我们有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的，我们有很年长的啊，我们看也有一些年长的今天来的。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这个国里面已经待了这么久了，我们这个国，我们似乎有的时候已经麻木了，它不需要一个神的国了。所以管理学有个很著名的实验，我上次可能跟大家谈过，就是管理学有个很重要的实验，就是把一个青蛙蹦放到一个热水里面，这个水并不太热，也就六七十度，这个青蛙蹬就跳出来了啊，他要逃命，他觉得突然间不适应，要掉出来了。但是你把这个青蛙放在一个普通的凉水里面，慢慢加温，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生，这个青蛙就在那一点一点在那待着，最后生蛙煮熟了，啊，死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动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基本上属于这种不觉悟状态，就是我们已经啊，用中国有个王安石说的一句话叫“我们习于苟且非一日”，就是人有一个苟且的这样的概念。这苟且，我这里面不用贬义啊，我苟且的意思就是大家有一个惯性。就是在一个环境里面，基本上我们就不跳起，这环境多么恶劣，我们就认为就是可以了，啊，就是可以了。所以啊，我们有的时候也认为这是一种美德啊。我们说这祖国还好，就是刚才乌萨谈啊这个崇拜，我们说啊这个啊苟不嫌家贫啊，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忠诚啊等等。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不能够简单的啊理出一个这个东西用忠诚的代表，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如果有更美好、更绝对的东西，我们要思考这个永恒的东西，要思考这更完美的东西啊，要思考这个东西。所以神的国来了，就给我们人的国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巨大的挑战。所以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没有信主的人可能还会他说你说的这些东西，神的国到底怎么样，我人的国现在挺好的啊。所以我们就要问大家几个问题啊，就大家几个思考。然后我就说，你爱现在这个神的国吗？你爱这个世界吗？你现在大家去思考，用几秒钟大家思考。我现在就问你，每一个人，你爱这个世界吗？爱不爱？爱。有的人说，有的人说还挺诚实的，有人说爱这个世界。有没有说这个世界我有点怀疑？有没有？也有一些人吧，思考的，有一些思考。有一些人说我不太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没有这种觉悟的人？有吧？如果有这种觉悟，你就站起来啊！你站起来的话，如果说你不爱我，就问你要到哪儿去，啊，马上你就都坐下了，就是啊。我们常常用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的，离这个世界到哪儿去呢？所以说，你爱这个世界，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还是爱。你看，有父母，有亲戚，各方面，还是应该爱的，还是应该爱。这是常人99%的人认为，除非你有特殊的病痛，你有特殊的一些特殊痛苦。哎呀，我病了，哎呀，我失恋了，哎呀，我很痛苦的时候，你有可能。哎呀，我整个家庭关系闹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啊，生不如死，整个人间地狱一样。啊，夫妻有时吵架就给人感觉人间地狱一样。啊，这样你可能觉得这个世界很讨厌。大部分人，你让他死，你说人家就让你去死吧。啊，常常我们以前北方，我小的时候，很多人看夫妻两个打架。哎呀，这个世界都待不了了，他就说了，那大河没盖盖，啊，电门也没有，电门也没有人啊，拦住你，去死啊！所以对吧，好死不如赖活的，就这么一句话。那我接着要问大家再问一个问题啊，你们大家也花几分钟要想，花几秒钟。然后我问再有以后，这个世界好吗？就比刚才那爱可能更理性一点了。你爱这个世界，你贪恋这个，你想留在这里，不想离开，简单啊，结束这一生的。那我要问，这个世界好吗？人的国好不好？你现在就想啊，你说，哎呦，这个国太好了，哇，春节晚会这么好，哎呀，我的这个，哎，有这样的，又有工作，又有学历，哎，又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说这个挺好，但很多人就认为并不好。那么有很多认为很好的，再思考一下。你真正安静下来想的话，你会突然发现有莫名其妙的一个东西，就是好的比我更理想的还差的啊。我在海外的话好像人不来，但是我很孤独。我回到我一到周末的时候，一过年的时候，我好像很孤独，尤其在海外。最后我们就出现了很多很多莫名的情绪。所以当我们看到啊，最近我看到国内的拍的一些片子，我搜集出来，我再仔细了解的时候，哎呀，我就看到蒋介石啊，蒋介石这一辈子，你说他确确实实人中豪杰，对不对啊？也是难得的中国历史上的人。但是我发现他的一生当中，基本上没有几段时间真正是他高兴的 啊，他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他是万人之上的，他基本上就是一代的王朝的这种统治，假装王朝的统治者。但是你仔细看他从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搞整个的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是非常凄苦的，从他去日本的日记起，他内心当中很凄苦。然后从他跟孙中山一起干革命，尤其是讨伐陈炯明的时候，哇，他的日记写得很凄惨。然后再看他真正的跟共产党当时搞夺权的时候啊，我们中山舰事件的时候，哇，他写得很凄惨很凄惨。那不是他非得要写，是他在自己的日记上，因为蒋介石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每天都记日记，很多的他自己的内心当中都写在日记上。所以现在研究蒋介石日记啊，非常有意思啊。他啊，宋据说是宋子文一个侄女保留了他很多日记，在斯坦福大学里面。所以现在公开一看的话，发现他很多。那接下来就抗战，你说抗战这八年他多惨啊！抗战以前那十年内战他多惨啊，整天的然后打呀打杀的啊。接下来的话，那最惨的，我认为最惨的就是三年的解放战争，那给蒋介石打的简直晕头转向。那就像拳击队员，就是你看那拳击嘛，就是泰森打拳击的时候，当把对手真正打得快不行的时候，那个对手怎么惨，他蒋介石就怎么惨啊，几乎就他没有还手之力啊，咚咚咚咚咚咚。原来呢认为最少五年啊，或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共产党才有可能跟他有些较量。结果呢三年左右的时间，三年实际上关键的也不到三年的时间，从1940年6月啊，到实际上1949年1月就定了，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把蒋介石整个打的那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看的很多的影视，很多的作品当中都谈到蒋介石身体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吗？蒋介石他自己不喝酒啊，自己非常有很好的生活习惯。但是蒋介石好几次咳血都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1948年1949年那时，哦，不得了。所以这个人最后到台湾偏一隅，那更惨。你看，一个以前统治泱泱大国，被一人看成伟人的英雄啊，把日本都赶走了，整个世界三大领袖、五大领袖之一的这么一个巨头啊，最后偏在那个地方。你想想，他能不惨吗？他心里很惨。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大家思考一下：若你理性正常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真正的是长期的保持很快乐的。啊，有的人是什么呢？是做一种心理安慰，是装快乐啊，跟美国人学，我们是 try to be happy 啊，我们是装快乐啊，装快乐，每个人就是这样，去美国人说哎，我 happy happy 啊，实际上的真正 happy 的，我看了，就是大概在凯林这个年纪以下的，是有点 happy 的，再往上走就不 happy 了啊，因为人的理性就起来了，人的智慧就起来，人意志就起来，人自由就出来了，就发现现实当中的东西有太多太多跟理想的东西不美。妙的东西。那接下来我要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你满足吗？这三个问题看似好像一样，但是实际上不一样，有一点层层递进。第一个，这个世界你爱，因为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你有许多的惯性，人类生理的惯性和一种亲情，你还是留恋这个世界的。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好，你就不一定了。你说这个世界有一部分好，有一部分可能不太好。接下来啊，这个世界是不是能使你满足？你想一想，哎呦，这个问题就更难答了，是不是更难答了？文静，你觉得难答吗？这个问题啊，难答吗？子天，你觉得难答吗？啊，能让你满足吗？OK， 如果你说这个世界不好，你说这个世界啊，这个你不爱这个世界，你不满足这个世界，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也是很难的。啊，这有的时候也是很难让一些天真幼稚的人接受，天真幼稚的，因为呢，我们生活这个时代，可能说是太有幸的时代了，就是30年前的人没有生活，50年前没有生活到我们这时代，以前毛泽东看那个小电视就是黑白电视，啊，接下来可能才有些彩电，那我们现在一来哇，就是大的 LED 啊，是50多寸的电视，你看了吗？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用的网络媒体更是不得了，我们现在飞机好像更方便。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就想孔子的时候，秦始皇的释迦牟尼的时候，如果生活在释迦牟尼的时候，我们可以设想那个时候在尼泊尔这个小山区的那个小贫困山区，那个当时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是如此的差啊，人没有什么太多的卫生设施和条件，所以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要拉痢疾啊，印度有一种奇特的印度痢疾，中国人有些人去了以后不能适合他那个群，所以去到那儿就拉痢疾，然后回来好几年拉痢疾啊，你们知道有去印度的人您就知道了啊，我的以前一个老师就是这样， 去了印度完以后，好几年拉痢疾，气喘了痢疾。啊，我们知道释迦牟尼最后也死于痢疾啊，历史上释迦牟尼他死于痢疾。所以那样的一个贫困的山庄，无论是建筑材料、装修什么、城市规划什么，是用水什么都没有，现在的情况下，所以那个时候人不一样，那个时候可能更盼望着一个理想的世界，哪怕他自己做梦想出来。那么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很多的东西梦想成真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比较不错的啊。我给大家啊看几个照片，这是今年又出现的小虎队，这是一个小虎队啊。这个小虎队出来的时候，我们从他的嗓音、音色的表现那种感觉，就感觉有一些啊失去以往的那种风采，你发现了没有？今年他唱的就不是以前的那种响亮、那种清脆活泼了。但是这张照片依然给我们看到，包括今年他出现的那种状态，依然给我们看到青春的活力。就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你们现在还年轻，很青春，很青春活泼，就像一朵花一样，我们叫含苞待放啊，就是这样。所以你感受到青春的信息，哇，完全有朝气啊！现在做不了的，再过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都能做。你们现在是非常有朝气的，对不对？啊，所以生活是美好的，世界是美好的，因为我们还年轻啊，我们有这么好的青春活力，我们现在干什么都可以。你说吧，啊，去旅游，你说嘛，去熬夜啊，你说去玩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这就是青春给我们带来这个世界的美好。那接下来我用这幅照片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天伦之乐，这也是这个世界最引人啊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啊人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啊，就是一个孩子，无论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多么平凡，但是只要是你的骨肉出来的，你总是觉得他与众不同啊，你为他牺牲很多的东西都在所不辞，这是人生命当中被造成一个奇特的一种情感啊，奇特的一种情感，这是很美好。那人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爸爸来了啊，他爸爸来说，哎呀，这个世界很好，我为什么要想那边世界？你看我现在能吃能睡能看电视，这不是很好吗？啊，而且我感觉我吃最给我美好，所以我不能吃，我一定要吃啊吃。他当时已经72岁了。啊，他跟我谈，他说吃是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啊，所以因为有好的吃，我不太想别的地方，我不太想别，我就啊想着这个世界很美好。然后接下来，哎，我用这幅照片，这幅照片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2006年跟江丽去芝加哥，芝加哥是我认为的世界上一流当中一流的大都市啊，这是芝加哥最漂亮的海岸线，最漂亮的海岸线。所以我们坐的游轮出来以后，背后照芝加哥，所以芝加哥有个麦迪逊大街，这条街上可以说是世界顶级的建筑、顶级的豪华、顶级的商店、顶级的商业区，那条路实在太奇特了。所以大家以后，我相信你们都会有机会，你们去旅游的时候去参观这个地方。我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高度发达国际性的大都市，在这个大都市里边，琳琅满目的东西啊，太吸引人的东西，把人类文明最高峰都能表现在这个世界里边，所以这个世界是不能轻易的否定掉的。再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也是2006年我们去美国的时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让我们看到莽莽苍苍的这种海滩，这种大海滨。所以我们在一个高的山顶上，我们照下来这个照片，你看的这个气势吗？你看的气势吗？这个海水啊，这个沿岸这个东西几乎没有一尘不染，整个的大的海滩一尘不染。这就是啊，在我看来世界最美好的一个地区，最美好的一个地区，很少有去超过这个地区。就是美国的一个州叫俄勒冈州，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去也去参观这个州。这个州相当于辽宁省这么大，我反复说辽宁省才有200万人口啊，就相当于啊，可能你们连盘锦这么一个小市都没有，就这么大一个，就这么点人。所以你想想它保留的多么好啊，那个大自然保留美好，整个沿着海岸线开车走的话，没有太多的人把这海滩据为己有。这国家它这个州规划的也特别好，不允许私人占领很多的，完全给公共 public 享受这个东西，非常美好。 那接下来呢，这也是有一次我去，这就叫做迪士尼啊，迪士尼乐园，艾瑞的迪士尼乐园。你到那个迪士尼乐园，你就看到人类的这种文明、这种创造，简直这种创意好到不能再好了。这里边有鲸鱼，有海豚，你看这个训练师，他把整个鲸鱼训练到一个程度，他可以想让他做什么做什么。啊，这是他在那个驾船，就像我们看阿凡达这个东西，那个驾着那个大龙在那飞，他就驾着那个东西在那飞，啊，太美好了。那里边有很多很多智能性的一种反馈，那个鲸鱼聪明到一个程度，鲸鱼的聪明一点不比海豚差，啊，它是训练的非常美好。这样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太美好了，这就是当今世俗化最根本的一个物质前提。就是世俗化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足够好了，而且随着科技发展，以后慢慢的改变，还会慢慢的再好。所以我们不需要一个天国，我们这个世界就很好。所以这是现代人所进入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误区。啊，一方面它有一些物理的客观的根据，另一方面它确确实实是自己固步自封，陷入了一个夜郎自大的一个东西，这非常遗憾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已经满足于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不太再想别的了。尤其是美国人，尤其美国人，美国世俗化，为什么美国是世俗化的大本营呢？中国人现在还不是这样，中国人现在没有这么好的海滨游乐场，没有这么好的空气啊，没有这么好的大自然，没有这么好的海滨啊，我们现在还在，但是人类给我们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地上，这地上的一些盼望。那么我们现在要思考几个问题，这个世界再好，我们要思考几个问题啊，甚至我们要思考未来再过100年、200年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解决得了，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第一个，这是谁呢？啊，陈小旭，对，啊，陈小，这是年轻的孩子，你们还没有。我们刚才啊，我们无暇弟兄，所谓大女，他说他1983年生人，1983年生人，那他当然不认识这个人了。啊，这个人1983年已经成名了，啊，他还没有出生，他已经成名了。所以这个人在82、83年的时候是一个风靡大江南北的一个人，我们都很了解这个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吧？这个人就是非常著名的影星，演林黛玉的那个影星。因为他的外形太像林黛玉了，而且自己多愁善感，平常他的本性就多愁善感，而且很聪明，而且善于写诗，所以就被当时的一次就选拔啊，就录用了。开始他不想去啊，后来人啊撺掇他，他第一任丈夫撺掇他去，啊，你去吧，外形这么好，那他就去了。去完以后一举成名。那么一举成名以后，我们知道他的婚姻出现了3次到4次上的大的变故，所以这个人啊，整个的情绪、整个的人生各方面都改了。那么很遗憾，在他年纪在40岁刚出过的时候啊，就患上了癌症啊，患上了癌症，啊，这是他去世之前他削发为僧的一个情况。所以，当你说这个世界好不好的时候，你问82年的林黛玉的时候，他给你的答案不一样。他说很好，因为我已经成名了。但是你在问他在90几年的时候啊，他可能是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弥留之际，你再问这个世界好不好，他就完全回答完全两样了，他就再也不会有那个时候出成名学那个好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有什么呢？有病痛之苦，有病痛之苦。就是人类再怎么昌明，我们现在看哇，人类昌明不得了的话，我们也现在消灭不了这个病痛之苦啊，这个病痛的许许多的东西啊，都在来，包括一些新的菌种、新的病毒、新的东西出现，所以我们人类一直摆脱了不了病痛之苦。那么，我再用这幅照片给大家分享一点啊，我刚才想问大家，你们大家思考，用几秒钟思考。就是你们生命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自己的还有亲人的病痛之苦？如果一个人，为什么说一个人长大才能成人呢？长大才能成熟呢？成熟跟年纪有关系呢？就是因为这些痛苦在小的时候你要么没有经历，因为父母还年轻，要么你经历以后不知不觉，因为小孩见你父母死了，就像分析可能他爸爸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痛苦，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就知道病痛之苦在自身、在他人、在亲属身上是多么的难过。我自己就是这样，一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知道了，非常难过了。我的舅舅就是因为在得癌症那种痛苦啊，哇，真是你简直不能看啊！你去的时候 你要小心，你要自己，哎呀，你要很乐观，因为你一稍微一哭的话，他马上就垮台了。所以你要自己先打气啊，别人给你打气，然后你去到那以后，你看他哭啊，五十来岁的人哭。哭完以后，你走了以后，你下次再去的时候，你要需要很大的一种啊，你得再去啊，因为他跟你太亲了，是你的亲舅舅。这是一个观念。当我们父母慢慢的要面临这个，当最后我们自己面临这个情况下，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有许许多多人无法满足的，还是满足不了的这个世界。那我们看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个啊，确确实实是世纪型的伟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物啊，可能100年可能出这么一个人物啊，他的天赋、他的机缘、他的巧合各个方面，可能促成这么一个名人啊。这个人在开国大典的时候，他所表现的那种自信、那种对世界啊敢叫日夜换新天的那种情况啊，他在年轻的时候，据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写出了一句诗，这句诗现在看来的话，我就很惊天地泣鬼神的，他说：“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滴3000里，你想想这个是现在很少有人真正写出这种好诗，但是他一生却实现了这首诗歌，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再说一遍，你想想这首诗歌，你现在可能不太懂，等你以后长大了，你知道这个从文采啊到意志到大气到方面，这都是不可多得的句子，叫做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滴3000里。啊，这道词，这是多美好的诗。那这样一个诗，结合他一生的波澜壮阔的这个一生啊，我们说从井冈山到唐山，然后到延安，到整个的啊，进入了这个北平，最后开国大典啊，最后文革这等等，你想他这个一生啊，经历了多少多少多少事，他还是很有情。到他晚年的时候，曾经比如说他72岁上个船就还是，但是当我看到这幅照片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是他临死前啊，就是76年那个时候照的一张照片啊。你看这个时候的人和那个时候的人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啊。据我们知道，我以前曾经说，毛泽东死的时候常常念南北朝与信的一个枯树赋，枯树赋这个与信在形容树的时候，大树参天的时候，最后早死要枯死的时候，所以这个人太难过了啊！看到这个树都要死的时候，他人何以堪？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树几千年都要老死到这，人几十年以后就会这样的话，人总是要死的。所以看到这个树老死，人就联想到，马上我就会这一生就会完了，就完结。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毛泽东到晚年的时候，他就反复的吟诵这个于心的枯树赋。然后据回忆他的时候，他就我们说海地刚才有个大地震啊，中国啊最近也出现了很多大地震啊，76年那个时候啊，我们说7月28号有次大地震，唐山、天津、北京，他地震完以后呢，他当时生病，就给他抬出来了，就不能再住在房间里，给他临时的帐篷。所以在他临时帐篷的时候，然后他就看电影啊，他就看电影，看的电影有部电影，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叫《难忘的战斗》啊，老一代的文革的人都知道这部片子啊，是很有意思的一部片子。他看着看着，哇，老泪纵横，就收不住，哇，哭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他领导的整个一个时代，整个一个他认为是换了人间的一个大的革命来。那到今天来讲，经过文革啊，经过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摧残，整个这个国家到这个程度，自己也老了，所以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无奈、那种深深的痛苦，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所理解，但是应不能完全理解的。啊，只有到我们晚年的时候，也许有这样的一种无奈，所以这样的痛苦，在这样一个极端的老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管它叫衰老之痛，啊，一个啊是病痛，一个是衰老，这是人没法解决的，就是人这个国家，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无法理解。你说，哎呀，我现在你谈这些东西，我没有太了解啊，我现在才12岁，我弹钢琴弹的嘛，我怎么想就感觉到这个东西呢？啊，我们的小米刚出生还不到1岁，怎么感觉这个东西呢？但是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慢慢慢慢就这样长大了。所以我们现在再问大家，你生命当中你要准备好，你的至亲的亲人将使你遭受衰老之痛，以后你自己要这样衰老之痛啊。我自己现在慢慢感觉衰老之痛了啊，因为我现在讲的时候，我的腰间盘的话就会有，现在就有些问题了，明白了吧？就会衰老之痛慢慢都会爬上来 所以我们看到我这一次我父母虚岁80岁了，我爸爸88岁了，你就看他那衰老之痛啊！我爸爸脑子挺活的啊，很老的时候写毛笔字还保险，他搞保险一剪剪得这么厚来啊，以前都给我留着的啊。我回去的时候他很爱我，所以我回去以后就跟我看保险啊，他给我各种各样的保险都给我。现在糊涂到一种程度，糊涂到一种程度，哎呀，我这次去了以后内心当中感觉很悲哀，也是神有很大的感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他们非常认真的跟我做了决策，知道吗？这是我唯一的有极大的喜乐和安慰，因为他们马上也许在今年或者明年就可能有人先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和爸爸衰老到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啊，他很能辩的。以前我小的时候，他跟我辩论的时候，我常常辩论不过他的。啊，其实我现在你看说话，我能说，然后都辩论不过他的，他很能辩论。但是这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到了北京打电话，就说：“哎爸，我们明天到北京了，还坐飞机了。”他给我回答是什么呢？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几点回来？要不要给你留饭啊？就是这样。就他已经忘了，就是忘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回到那儿就我是要回新加坡了。等我到了新加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哎，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看看，老到这种程度了，就是这样。所以衰老之痛是非常痛苦的。如果你的亲人已经经历了，你就知道痛苦了啊。以前我们有个子龙弟兄啊，他看到他的爷爷来病啊老的时候，他曾经有分享，他今天没有在，他已经经历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再看这样一个历史名人啊，这是风华正茂，号称中国几大美男子之一。我们说中国可能有5大美男子，或者是谁谁我们呢？啊，是汪精卫是一个，孙中山是一个，啊，这个人就是一个啊，这个谁周恩来就是一个，这是他最风华正茂的时候。这是从他法国留学回来，一下子就赶到风口浪尖，中国大革命最高潮的时候，北伐啊，最高峰北伐浪尖，那就是军队当中最大的啊这个头，那就是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当中，他做政治部主任，这个时候他年纪并不大，这个时候他年纪还不到30岁，不到30岁，大家你看看，你们现在想多大岁数？您现在差不多很多人都快30了吧？你们还认为自己很小，但是周恩来这个时候，也就在不到30岁这个时候，他已经这么大的事了，所以风华正茂。但是当他死的时候。这是他死的时候，所以像我们这个年纪，60年代，我们叫做60后、80后，显然是没有了啊。无论是小米和大米都经受不了。我们经历的那个时候，那是不得了的时候啊。我知道啊，吴霞的父母今天在，你们知道那当时那种环境，就是周恩来死的时候，是全国一片哭的啊。多小的孩子，只要懂点事都哭的。你们不知道，现在根本都不知道了。我们现在想邓小平去世了，什么这些人去世了，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那个时候的哭可不是一般的哭，你们现在无论是俊杰还是文强，你们都感受不到那个哭了，那是全民的，真是撕心裂肺的哭啊！我小的时候那哭简直太难受了啊！我爷爷死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哭啊，真是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们有一个啊，这外号叫大杰的一个同学，他本来学习很差的，学习很差。那一天呢，就奇特的，因为这样就倡议我们要做一个小花圈，结果我们几个人做了小花圈，结果他拿着花圈县里头来的时候，一声哇就哭起来了，我记得清楚，结果就从灵堂一直哭回家，哇在那哭，就是撕心裂肺的哭。现在你们已经享受不了那种没有那种感情了，但是你们。每个人以后都会经历这样的感觉，有的人已经经历他的外祖母、祖母、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就你爱明白这种感觉了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叫死亡之爱。死亡之爱是我们这个世界无法摆脱的，死亡之爱，明白吧？啊，越来你们越会明白这个东西了。有的时候像我这个年纪，很恐惧了，就随时的今年和明年都会经历这种死亡之爱的啊，死亡之爱。那我们再看这个啊，这就是三鹿奶粉事件给我们造成的举国结晶的啊，世界结晶的一种东西啊。这个东西不是随着文明而慢慢的消去，而是随着文明它的作案的手段、贪婪的手段程度反而可能有所加剧，而且它影响面可能会更大啊，更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啊私欲之损。 就是因为人的贪婪，人的自我，人的自私啊，为了这个东西不择手段啊，不顾别人任何的，甚至儿童的生命的这种保障，这样的话是我们现代人类很难保存的一个东西，叫做私欲之损。因为我们的私欲对整个社会和其他人的损害，这个意思。那接下来我们看，这是上个世纪，可能说上个世纪最痛的几个大事之一。我们的几次世界大战，在几次世界大战当中付出代价最大的实际上是几个国家和几个民族啊，一个犹太人，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死得很惨啊，像英国像法国其实不是这样，英国和法国呢，因为希特勒很高看这个民族，就是所谓的啊，他们认为日耳曼民族是很好的啊，但是跟日耳曼人有一些血缘关系的，就是所谓的啊安格鲁萨克人，就是英国人啊，是很尊贵的，法国人也很尊贵，斯拉夫人不行，那犹太人最惨，犹太人就恨不得整个去消灭你们，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希特勒的眼光当中，东方人也不行，东方人也是劣等民族，所以他也要除灭。那么日本人也受这种军阀的这样的一种法西斯的这种影响，所以他也认为自己的民族要高过华人民族啊，要高过东亚动病夫，所谓东亚病夫民族，所以他到了南京，为了施暴，为了把他整个这个民族的这种骄傲、这种兽性、这种压抑，这各方面一种民族最混合的东西整个爆发出来，所以就导演了一出在历史上可以叫惨绝人寰的一个东西，就是南京大屠杀。你看在南京大屠杀杀了多少人啊？这幅照片也是这样，我们管它叫人祸之恶，人祸所带来的一种非常啊邪恶的东西，人祸之恶。那么当然我们还知道有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就是最近我们刚刚地震一周年左右的汶川地震的时候，这个死亡，汶川地震比728我刚才说的地震还要大，728是7.8级，它这个东西呢是8.1级，现在我们看至少8.1级啊。据有人这样的这个科学现代的这个总结啊，汶川地震底下所引爆这个能量相当于什么呢？相当如果说是这个唐山那个地震大概是1000颗那个原子弹，就是广岛那个原子弹的话，这个你知道这个吗？这个汶川底下这个地震引爆了5600颗原子弹，大得多，砰！这个大弹突然间，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啊，这个引爆，所以带来的摧毁的力量很大，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天灾之悲，天灾之悲。所以我们有病痛，我们有衰老，我们有死亡，我们有邪恶，我们有人祸，我们有天灾，所以这个世界基本上摆脱不了这几个东西啊。释迦牟尼管它叫生老病死。是这样的管它，我管它叫什么呢？一个是病，一个是老，一个是死，一个是祸啊，一个是灾，天灾，一个这样，一个五六个方面。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人物、一幅画来反映人类真正思考这个问题，思考的比较深入啊，比较觉悟的一个东西啊。这是谁啊？哎，这他在干什么？对，这就是《红楼梦》当中我认为是非常奇妙的一点，这是《红楼梦》最高峰的几个亮点之一，就叫做黛玉葬花这个东西。黛玉葬花它有一个很著名的诗叫什么呢？葬花吟啊，葬花吟最后82年83年谱成曲子啊，那个很美啊，你当以后有机会去家里，江丽给你唱这个葬花吟，唱7晚啊，真是美妙不胜收啊，7晚不得了。当时我记得82年83年唱这歌的时候，真是倾倒了很多人，因为这个歌哀婉，那种欲绝那种情况，跟他所描写的林黛玉当时那个处境非常相关的，那个曲调也很好啊，歌词选材的也很非常好。啊，葬花吟我给大家引述几句话，你们就知道这确确实实天才的一个思想，一本书。他说什么？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颤不休怜。这是开始他的四句。就谈到了哇，花飞花谢的时候，我们说啊，比如说就凯琳看到了哇，挺高兴的啊，觉得妈妈她是挺好的，挺美的啊。我们有现在青春年少的人看很美的，但是非常有悟性，非常有慧根，号称中国几个超一级的神童啊。有的说啊，苏轼是一个神童，有的说是王维是个神童，哎、啊，有的人说林黛玉是一个神童，哎、啊，他看到这个东西不是这样，他看到是什么东西啊？ 他看到花虽然飞满天，非常非常美好，但是毕竟死去了。他这个死去啊，联想到我们人生的短暂，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到底是乐，到底是苦呢？所以这就是这个人啊最高的悟性，会跟那个东西很难看到花很绚烂的时候，想到他终于死，他死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接下来我死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释迦牟尼为什么把生老病死的生留在一块？因为有生就有死，所以人看到生的时候就已经对死有恐惧了。所以我们也有位弟兄，他很有这方面的悟性，所以他提到这一点我很惊讶，因为这都是历史超一流的天才才有的感觉。小的时候你看很多孩子小的时候他哇哇哭的话根本想不到这些东西的。我们这个弟兄呢，他在三岁左右的时候，小的时候他就怕死，他一谈死谈死变色，这样小的时候很少有人怕死，真正的甚至还不懂死，对不对？这个弟兄是谁呀？要不要我说一下啊？他自己已经说出来，他自己不打自招啊，就像这是很有意思，就是当我们真正思考人生还有个死的时候，你就离觉悟快差不多了。如果说你说哎呀我现在还活着呢，还有至少还有几年的时间呢，那你这个人就很难救药了，就很难办了。死亡是很大的一个痛苦，一个不满。然后他说，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安宁，然后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月痕。他不是一般的哭啊，他哭的眼泪落到空枝上，那空枝好像是血一样被沾染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一种痛苦，极大的痛苦。那接下来他说，愿如斜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相求，未若锦囊素艳骨，一抛青土掩风流。这里边谈的很深层次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我愿意生出一条双翼，要随花而去，看到你花到底哪去了，你春到底跑哪去了，你这花谢到哪去了，要看到天尽头。这反映出人生一个极大的一个理想，一个盼望，但是人没法达到，就是人可以超越空间，人可以超越时间，我到底要看看你在哪，但是看不到，我们不可能达到天的尽头，不可能看到这些东西。然后未若锦囊收咽，一口清吐掩风流，我们叫掩风流。那接下来，而今死去浓收葬，然后未有浓身何日丧，这是很让我很感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一个青春少女这么美好的豆蔻梢头二月初的一个年纪，她怎么会看到花就想到自己最后谁来安葬我的时候，这简直太奇特的一个生命。我觉得他慧根太强了，觉悟力太强了，他已经看到了人生这种短暂太痛苦了。当然跟他的家世有关系。然后浓金葬花人吃笑，他年葬浓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进入了一种完全的一种孤绝的一种虚空，一种绝望的状态啊，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我管它叫黛玉之殇，黛玉之殇可以叫黛玉之悟啊，可以叫黛玉的一种觉悟啊。黛玉之殇，殇中里面隐含这个觉悟，就是我要叩问，就像屈原问天一样，我要叩问到底我们人生归宿是什么，到底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人生有这么多的愿望，一种诉求，最终都要被死一起了断啊，一起了断，这是太遗憾的事。所以世界越美好，死亡痛苦越大啊，人的作为越大，死亡的时候你的痛苦越大，就是这样一种我们叫做调，这是一种二律背反的东西，就是我在这个世界当中希望创的功业越大，这意味着我们死的时候痛苦越大，等于你创业越多的时候你给自己积累痛苦越多。这就像康德所说的，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了解一切的知识，恨不得了解，这就是人生来的一种本能。但是人突然间发现有些东西你绝对了解不了，这就是二位背叛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人生就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就生活在这个矛盾里面。所以人之为人，我们说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这个世界满足不了的，又是人的本性需要的。第一个我们叫做健康之需，人需要健康，需要精力饱满，但是这个世界常常不给我们健康。第二个，人有长寿之望，人需要长寿，我要有去长寿的愿望，但是没有，
这个世界总会给你到一个程度就衰老。我们最多啊，就像摩西说的啊，人那就70年80年，如果身体好一点那就80年，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有永恒之盼，我们不仅这样，我们更愿意超越死亡。我们不是像彭祖国800岁就完了，我们更希望这个800岁是永远无穷的，是走向永恒的，这是人生的一个盼望，对吧？那接下来我们有相爱之心，相爱，我们希望人的关系更好一点，好，我们有更多的信任，就像啊回到家一样，跟父母跟亲兄弟一样。但是我们一到这个环境当中，总感觉很紧张。为什么很紧张呢？总要么我们要做出点美好的样子，要么我们就要防提防着别人，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不是 relax。 relax 是希望我们更愉快的享受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有和谐之际，和谐之际就是我们跟这个大自然，我们跟这个生态，我们跟许许多的东西能有美好的一个和谐关系。就像伊甸园里给我们看的啊，就像新天心里给我们看的啊，就像伊西杰给我们看的能力之球。同时我们还希望人更有能力一点，我们不是啊背诵很多东西背不下来，然后考试考了几次不及格，然后许多东西希望能够看透的看更明白一点，看不透。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需要我们的体能，我们智能啊，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有所提高，这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盼望。所以理想与现实就出现了永恒的一个张力，永恒的张力啊。那么我再一次引述这个人，这个人是啊、一个大的文豪，这是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就是写那个《纳尼亚》那个狮子，那个狮子王，那个《纳尼亚》那个作者，在西方基督教和西方文学界是很有名望的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做 C.S. 路易斯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要是我们只有一种欲望在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不能满足，最适合的解释是人乃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这是一个很有悟性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如果按照达尔文所说的适者生存的话，我们所进化这个东西跟自然应该是最合适的，因为最适者嘛，最合适的，我们不应该超出一些盼望，是这个世界和我们这种自然选择不搭界的，完全不需要的这么一种功能。但是发现人这种功能太明显了，我们不仅有一个方面，我们的永恒的，我们有完美的，我们有智力的啊，我们有爱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突然间都有这种盼望，这从自然选择是无法解释的。所以这个人就出现了这么有悟性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只要有一种愿望，在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满足不了他，那么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人可能不是为这个世界而造的，也就是我们人类不是为这个世界而造的。所以痛并思痛，当我们回顾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再思考几个问题啊，就是这三个问题。然后你还爱这个世界吗？然后呢，这个世界好吗？接下来这个世界能使你满足吗？你现在可能就有比较深一点的答案，就不这么轻跳了，就不这么啊这么轻浮了，你就有比较深一点思考的。你可能会这样说，有更好的吗？啊，这是自然的一个，我相信有基本理性的人的话，你应该问的。对，你说的最有道理，现在确实不能够太完美，也不能完全满足，那我问你，哎，哥们，有更好的吗？来，给我说说。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如果你没有这个反应的话，那可能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啊。那或者是什么原因呢？人为答案与努力，所以不是你这样问。我告诉你，历史上的先贤有比我们聪明的太多的人，比我们能干太多的人，所以都在问这个问题，都在想这个问题，而且最可歌可泣的是他们都在努力地做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几句，一个就是孔子，他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就为人类展现了一个所谓大同世界的理想。这个理想一直是中国整个儒家正统一脉，所以到了康有为的时候，他就写出了一本书叫《大同书》，就告诉这个世界，东方西方那个时候有马克思的东西，我们东方原来儒家在孔子早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世界前景，就是大同世界。所以在《礼记·天运篇》当中，孔子有一句话叫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然后底下写出来，人不独自己思啊，独驾其驾啊，然后等等等等，说了一些非常美好的话，最后视为大统。他就认为那个世界没有私有制啊，人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才干怎么能用出来，而不是这个才干怎么保证起来代价而沽，或者让你出多少价码，不是这样，只是说我怎么贡献这个社会而已。然后男有份，女有归啊，每个男人有自己的职分，女人有自己的家庭归属，非常美好和谐大事。然后那个世界啊，大家的时候不需要啊，晚上有门锁呀，有现在的任何的啊防盗门不需要，所以大家都可以敞着门户去睡觉啊。地上如果路不拾遗，在地上看到东西的话，都踊跃的啊去捐回来，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所以叫大同世界。所以孔子很遗憾，孔子生活的年代和他的力量都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东西。都没有能力，所以现在这幅孔子这句剧拍的还是不错的啊，拍的不错，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很遗憾的就是许文强演这个东西，就是啊，是许文，周润发演，周润发啊，他上海滩演的太好了。上海滩演的好到一个程度，我一个同学的命给演进去了。他演的很好，但是很遗憾，就是因为香港人也好，或中国人也好，他不具备那样的文化素养了。他可以表情演得不错，但是呢，他的对话和台词只有限的展现，那有限已经很感人了，他对大家已经有些触动了。但是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天我看这个东西，实际上我是哭了，我看孔子的我是哭了啊，因为有灵里边的一些感动。但是我总感觉还是不够啊，孔子拍的应该更深厚一点。然后孔子的大同世界。接下来呢，有柏拉图，西方跟孔子差不多100年左右以后，就有一个人啊，就提出了叫理想国的事情，啊，就是希腊柏拉图提出理想国。然后呢，在孔子这个大同世界当中啊，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陶渊明，他就提出了桃花源的这么一个理想，在桃花源里面啊，大家男耕女织，还是出尔做做儿戏啊，那个就非常美好和谐啊，大家几乎生在一个共产主义那种农庄里面，非常美好。但是很遗憾，这几个都是理想。接下来西方在受到了圣经影响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影响的话，就出现了一个叫托马斯莫尔的，他提出了乌托邦啊，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就影响了空想的社会主义啊，影响了马克思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提出了啊，我叫做马恩列斯盲共产主义世界，马恩列斯盲共产主义世界，就我们每个人现在都经历啊，这还见证了这个马恩列斯嘛，就是马克思提出了原来有共产主义社会，然后接下来列宁哇，我们就实现啊有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所以那个时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整个随着二战啊结束以后，整个在东欧，在亚洲许多国家在实现的时候，在南美甚至包括美国有些影响的时候，当时非常的恐慌，所以西方人不接受这个也非常恐慌，以为确确实实人间要改变一个东西了，似乎啊整个圣经谈了很多东西似乎要在人间实现的啊，所以换了人间嘛。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他自信到一个程度啊，他乐观到一个程度啊，他在许许多多大气磅礴的诗篇当中，他提出了换了人间的想法。你看到了吧，他为什么这么自信，这么豪迈呢？就原来他真认为我们是在换人家，我们在书写新的历史。什么历史啊？完全铲除了私有啊，因为从大同世界到理想国到乌托邦，都对人的私有制提出巨大的挑战，这是从圣经来的。圣经里边在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我们说凡物共用，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是天国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影子。结果在天国里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时机，所以毛泽东有几个诗篇当中大家还记得吗？萧瑟琴风今有事，换了人间，很美好的一句话啊，这是什么浪淘沙是吧啊，这个啊，这个秦皇岛外打一看，一片汪洋都不见，只向水边，往事越千年未有回边，然后怎么样呢？那句话谁还记得？往事又千年，未无回变，萧瑟秋风今无事，换了人间，就是这句话。东林既是一篇，哎，对对对，差了一句，东林既是有一篇，这首诗大家回去背一下，很美好的，哎，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首诗啊。他当时一说啊，就说啊，大雨落油烟，白浪滔天，你看多美好啊！秦皇岛外倒烟，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接下来就是魏武会变，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曹操是一个非常高昂的一个英雄人物，然后在他所创业那个基业以后的话，和我们现在比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啊，完全换了人间了，跟你曹孟德那种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你魏武会变，你再怎么会变，跟我们现在比起来，天壤之别啊，太渺小了。这是毛泽东当时一种很大的，所以毛泽东还有一首词，他当时谈到了啊，一条飞驾南北，天堑变风头啊，然后神女鹦鹉样，当今世界书，就是在这里吧。啊，世界书连神驾北风，发现哇，人类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整个天堂都在人间了嘛？他有这样的一种念头，这个念头，所以啊，神女鹦鹉样，当今世界书。那么神的启示与既定，这是人的。那么人到现在，我们的实践告诉我们，完全不是这样。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换了人间，没有什么世界树，我们依然该有病痛有病痛，该有死亡有死亡，该有欺骗有欺骗，该有天灾有天灾，该有人祸有人祸啊！战争也不减，战争现在兵荒还是照打不误，所以这已经变成了一种讽刺，一种历史的讽刺。这里边就告诉，这里边人靠自己是实现不了的。所以神的启示与既定告诉我们，神的国就是这么简单，神给我们定了一个国。原来人间这些美好的这种诉求，最后的盼望，最终要在神的国里得到充分的满足，充分的实现，这就是神的国。所以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听见大圣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我要与人同住啊，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然后啊，我要做他们的神，然后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嚎哭，然后哭嚎，啊，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在神的既定的旨意当中，原来才真正彻彻底底的有一个质变，翻开了新的一页，完完全全不同，是天的国真正的降临，所以跟人间自己做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相信不相信？这是圣经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备选方案。然后其实还告诉我们，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有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这里边告诉我们，在神的国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属性和品质，那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没有死亡的。所以人最遗憾最怕也最无法逾越的就是死亡的东西，最突破的。第二点就是没有哀伤的，就是人之间因为病痛，因为衰老，因为征战，因为嫉妒，因为争竞，所有出现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人是其乐融融的一个世界。第二点就是荣耀尊贵，人不光其乐融融，人会有非常体面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一个生活，一个尊贵，甚至像王一样，像做王一样这样的尊贵，这样的荣耀。再有一个新天新地，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大家如果对圣经有兴趣，你们要查考启示录的最后两章，就是圣经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两章，启示录的21章和22章，你们就看到新天新地里边神所设计的啊，用人所能理解的一些语言啊，一些比喻，给我们设计的新天新地多么美好啊！更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就是人最渴望的一种东西。就是我怎么来的，如果我来的这些哇，这些眼睛，这些思维，这些道德意志完全不是进化来的，那我有个创造主，这个创造现在到底是哪儿去了？我后天想，因为什么他啊叫天天命，叫地地不灵呢？为什么这样呢？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就跟他面对面，所以天人合一的理想就彻底实现了。这就是孔子最奇特的朝闻道夕死可以的，就是那一天的时候孔子真是看见道了啊，他也不用惜死了，因为不需要死了，因为他永远的可以看跟这个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自然的就会发问，我们自然就会发，如果有这样东西，我们自然的会问什么呢？然后我用括号出来啊，如果你还不好意思，无论是你比较尊贵，你比较年长，或者你什么东西，你私下里跟我说，就像啊圣经记载的那个谁啊，那个谁来着尼格底姆一样，他偷偷的跑到耶稣基督那说，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我如何进去呢？我如何得进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智力正常的话，你应该再听一下，如果这是真的，那我有一个选择了，超越这个东西，那我怎么得进呢？明白吧？ 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简单的，就两个，这个药方就两味药，而且这个药简单的不得了，一个当悔改，一个信福音，就这么两句话，这就是恩典。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现在生活在恩典时代呢？因为神已经把很多东西都做成了，就好像一个母亲把许多饭都做成了，就告诉你来吃饭，然后你怎么样呢？哎，你从你手中玩的玩具各方面有个回转，这就叫悔改，然后跑过来来吃饭，因为饭都已经做成了啊，你就享受就可以了，这就叫做当悔改信福音。那么我要你们可能会再问，我们大家再问，什么是悔改呢？如何悔改呢？悔改很简单，悔改也是两句话，第一句话由人转向神，谢谢。以前我们关注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伴侣，自己的女朋友男朋友啊，自己的父母等等啊，自己老板，自己啊追求很多工业啊，自己的文凭等等的可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由人转向神，你首先看到了原来我要跟创造主有一个好的和睦的关系，和谐的关系，由人间转向天国，由人间转向神的国啊！你转向神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国的荣耀。所以转向神之时，也就是转向神的国的日子。哎，接下来掘金事儿作废，就这两点。你光转还不行，你还要发现，确确实实天国的好，天国的对，天国才是正根啊！我们这个地方不外乎都是一些暂时的影子而已。所以我要最终，我要透过这个东西，就像脚踏板一样，我要跨越到那个东西。所以现在只不过只是我们的一个垫脚石而已。所以你要决心事儿做，这就叫做悔改，很简单。什么叫做福音呢？啊，福音也非常简单，福音也非常简单。圣经告诉我们，神福音就是神既定救人之妙药，我们叫灵丹妙药，就是神所开具的一个妙药，他已经既定了，就是从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了。就好像什么呢？我用一个括号程序的意思，就好像你们学计算机的话，你们已经 coding coding 得到一个程度，都编好了一个程序了，就神把很多东西都编好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然后含赦罪重生成全，成全之大呢，就这个程序它包含了赦免我们的罪啊，使我们换得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的种子，然后要把这个生命长大成人，要成全这个新的生命，和我们老的生命不一样，这样的一个内在的大能就在里边了。就好像说，哎，过来，父母给你吃饭，这吃饭就包括了解除你的饥饿，使你获得基本的营养，最后慢慢的只要吃这饭可以长大成人，就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电脑一样，我们设计好一个程序的话，你让它运转一下，你敲一下就行了，它哗就按着运转了。而这些东西所有的编程的东西神已经都做好了，这里边还有巨大的几个功能，一个是赦免我们的罪，一个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种子啊，再有一个就是让这个种子长大成人，长大成人，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啊，真奇的。然后接下来你就要问，如何得此妙药？如何得此神的妙药呢？神开具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就叫心里相信，一个就叫口里承认。你相信这个世界是暂时的，你相信神既定了一个美好的在未来，你相信这个是神已经开启了，而且这个美好的东西已经慢慢的来到人间，你相信这个东西就可以了。然后口里传之手就愿意接受，因为你要做一个宣告，要向世界和天使要宣告，也向神宣告你要接受这个东西，那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家，就这么简单啊。灵里面的事跟我们世界上的事比我们世界上是来得很更简单一点，来更简单。所以罗马书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就这么宝贵，简单而宝贵。那么新的生命如何呢？我告诉很多人不知道，哦，这个新生命什么新生命啊？就像尼哥底母说，是不是我们要再回到母腹里再生一次？不是，这个新生命是什么呢？新生命简单的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电脑它要有一个新生命，什么意思呢？ 我就把它的系统盘重新安装一下，给它升级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人新生命也可以做类似的理解和比喻，我们不需要再回炉啊，再从受精卵开始再长，不是这样。我们只要是把内在的灵里边做一个 formatting 啊 ，formatting 叫认真对待，然后接下来再做一个 reinstallation 就可以了，就可以加进去，从一个加载就可以了。啊，新生命如何呢？第一个是由神而生，它是神亲自给你提供啊一个新的更新的一个盘，一个系统盘，你装上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生命装上就可以了。然后呢，由神抚育，它是神来亲自抚育的啊，不需要你太多的干扰，你只要顺服就可以了，顺服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由神成全，最终你只要按照神这样成全的话，到一定时日你就长大成人，就跟那个青虫爬到一个程度，到一个时候它就定住了，它不动了，到一个时候它慢慢的好像死去了，到一个时候它的身体就干涸了，到一个时候那蝴蝶就出来，所以不需要你青虫做什么努力，因为它已经既定了那个东西上，就像青蛙蝌蚪开始的时候像小鱼一样，后来长出两个小脚，慢慢到一个时候长大成人，最后一条蹦跳出来了，然后它尾巴就没了，然后就成为青蛙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不需要你自己太操劳，不需要的。然后有何要求呢？那么虽然你不操劳，但是呢，就像一个东西啊，尤其是人是个活物，你把青蛙给他东西的话，这青蛙也要跳上这个土地来成为一个两栖性动物，来享受另一个世界。所以人需要跟神有，就像叫孩子来吃饭，孩子得过来；就像我请你看电影，我都把票买好了，你怎么样？你要过来，你要到电影院来。啊，其实这样就简单。所以人需要跟神有一个顺服的怎么合作？这个合作是什么呢？简单，以神的家为原苗圃。神的家是哪儿呢？神的国现在已经降临了，就是教会，就是现在，就是彩虹之家，就是教会，就是你要以这个家为你新生命成长的苗圃啊，一个生命成长无论怎么样你需要一个环境啊，就像蔬菜就需要一个土壤一样，你要我们这个教会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就是以这个为苗圃，你要扎根于这个地方啊。第二个就是以神的话为饮食，就是以圣经的很多的话语啊，由于按照正义分解的神的道，按照圣灵的感动去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为饮食，你的新生命就成长。然后接下来啊，以从神命为锻炼，从神命的意思是什么呀？从神对你的命定呼召，神就希望你要把这件事干好，因为神给你恩典，给你恩赐了，然后你要努力的去做这个东西为自己的锻炼。因为一个健康的身体要想成为一个饱满的身体，健康的身体的话，它需要操练，它需要实习，它需要锻炼，否则的话长大了以后它可能就是一个健康的白痴，那是很可怕的。我们不愿意做健康的白痴，对吧？我们愿意做一个体格饱满但是材质充沛的一个人。所以定能长大成人，如果你按照这个药方走，这步骤走就定能长。所以信主的人不要离开神的苗圃、神的家、神的教会，你离开你在教会里啊，然后你要得神的真理的喂养，接下来神成全你长大成人，你还要委身于神的护照。然后成人若何呢？成人有这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大有爱心，实现了孔子所谓的仁者仁也的这个最高的目标，就是原来人被造是以爱为他的本质的，大有爱心。以前我们是有爱心但是行不出来啊，或者对自己的孩子有爱心，但别人孩子没有爱心了，现在你大有爱心。第二个，大有智慧，你的智慧会比你现有的东西要超生，而且是常常有灵感啊，而且看透了很多东西。第二个，大有信使，就是以前说话不算数，朝令夕改，自己的情绪漂浮不定，现在说话有板有眼，让人看到是个君子啊，言必信，行必果的一个人。那接下来就是大有平安、喜乐和盼望啊，是你很安稳啊，然后你常常有那个非常喜乐的神态跟大家在一起，你一去到哪儿就把这个平安喜乐带过去，而且大有盼望，因为你盼望了天的国，不是这个地方的国。啊，接下来就是大有神恩，以马内利，就是天人合一，就是你生命当中会让人看到，奇妙的力量和恩典在背后在跟你同行，无论是困厄，无论是困苦的时候，还是富足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无论是你今天第一次来教会，无论是你今天第一次听还是怎么样的话，我要问你这三个问题作为你 自己的反省，你回自己反省。如果可以的话，你要有所突破，有所突破。好了，第一个就是你还认为人的理想可以靠自己来满足，人的理想，人的对永恒的理想啊，人对长寿的理想，人对跨越死亡的理想，对全知全能的理想。第二个，你是否接受神的安排，向往神的国呢？今天我也告诉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神所定的一个国里面，他已经透过圣经启示给大家了。你愿意不愿意思考去接受去向往？那接下来，你是否渴望新的生命呢？这个新的生命和我们老的生命，因为今天，因为我为什么说今天太多的信息了？因为我们已经讲差不多时间了啊，已经超越时间了。就是我如果再讲新生，那可能又是很降下很多，因为这个新生命还有其他的许多品质啊。我们讲新生讲了三年，讲基督徒生命的深化，不是讲新生，就是圣经所应许的我们原来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品质是什么。所以我刚才是简单的扼要的谈了，有爱心，有智慧，有信实，有平安喜乐，还有神的恩典在里边。你是否渴望这样的生命？这三点，如果你渴望，那好，我们结束以后，如果还有点时间，我们就在那屋子里啊，我们来帮助你突破，好吧？我们祷告。